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至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至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诸佛正法显圣，从今直至菩提永归，十等诸资粮，大觉成。稍稍安住在皈依和发心当中。那好，我们今天呢，一起学习。有时候就是，因为有不一样的一些名字的翻译的方式，所以并等转盗用，这个是应该是原来的那个名字。但是其他的名字也挺好的，就是比如说《快乐之歌》，这样的名字，本身的重点也就是。任何时候都快乐那几句话，所以，用这种，我看啊，对，那拉索，那拉索，那是病嘛？拉索就是其他的状况，就是当然就是比较困难的，比较不容易转。如果你很安心，大家没事的时候都是好的修行人，一旦就是有事情。有病痛，遇到生死，遇到贫穷，这样的时候呢，就会修行的时候有挑战。所以说，其他的状况呢，就是等这样子来做了这么样的一个解释。那拉索把 lambda kir 就是说转为盗用，就是转为这种修行，这个的方法，然后就是测，就是方法的意思。所以我们先说这个论之前呢，就是主要是还是，这是一首歌一样，其实也就是很简短的，但是修行的要诀有时候就是需要短精准，这样子呢，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比如说像修行八颂这样的，很多人特别珍惜这个修行八颂的这八句话，然后就是在任何一个时候。也没有说那么就是几百个偈颂、上千个偈颂这样比较难背啊，这样子，或者整个意思就是忘了看到前面忘了后面这样子，也是看到后面忘了前面这样。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能够易于记忆，然后能够用于修行的一个要诀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先就是介绍一下 Yajitomin 这个，就是。作者，所以说作者呢，以前就是出生在我们就现在的萨迦地区，就是后藏热克孜，然后热克孜也很大，然后靠近萨迦的地方，萨迦这个地方本来是说的意思是灰土这样的意思，那边也有这种出产灰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有这么说，然后还有一些。当然有其他的，就是那几种颜色的图，象征这个白、 黄，然后看，应该是黑吧，汤就是蓝，这种蓝黑的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呢代表这个三壶主，所以说，就是这个同类上波用藏语来讲，然后中文的话无助贤，所以无助和无助贤有时候有一点容易搞混，因为印度有著名的26庄严的。就是大菩萨无助菩萨和这里讲的无助贤菩萨，有时候这个也就是有时候也说无助菩萨的呢，这样的有，但是名字就是无助贤菩萨。然后出生的这个日期呢，大概因为有一些学过的，大概就是这些上师很慈悲，给我们留下很多珍贵的教言，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有必要。有时候意念他们的恩德，然后知道他们的一些简单的背景和故事。所以他出生的年代就是就1295年。然后按照藏历来算的话就是牧羊年这样子。他的当然在藏地的一些传记里面总是讲到父亲是谁，母亲是谁，生在哪里，就是这种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这个就是传记的这个故事生平，就是何时生长成长以及做事原籍种种的这种的都有一个基本的交代，所以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光秋花，然后母亲的名字叫蹦尊，所以这两个他的名字呢，小的时候叫光秋藏布，就是这个小时候的名字。所以这无住贤菩萨呢，就是很小的时候，大概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就离世了。然后之后2年以后呢，父亲也离世了。所以到5岁的时候呢，他就父母都没有了。所以他有这个，因为很多在藏地，当然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如果你有这个就是父母亲一方不在了呀怎么样的话，经常有叔叔舅舅或者是其他的亲戚会照看啊照顾啊这样子，有些就是照顾的比他们自己的孩子还照顾，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孩子太可怜了，就是因为没有父亲或者没有母亲或者两个都没有的情况下呢，就是好的，有些也会比较差，像米勒日巴的故事一样，就是父亲不在了，就其他的叔叔呀那些开始抢他们的财产呢，就是一是他父母女三母就是母女三人嘛。所以他是就是有这个亲戚把他养大的。所以小时候也在做放牧。然后大概9岁的时候呢开始离开这些草原。去了寺庙，就叫三林，这个地方呢，去，就是一个仁波切，他的名字就东巴，就是善知识这种，但就是导师这种的东巴仁钦扎西，所以让他就是在那边呢，就是学习怎么去写，怎么去读这些，然后到就是108年，就在那一些时段里面的话，就是很多地方亚洲的好多地方被蒙古人占的一个年代，那一段时间大家可以记着124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蒙古人在藏地和有些地方，当然他们有时候是来然后就离开，但是蒙古人的势力很大，所以1247年左右吧，反正这个时候呢就是扩端往和萨迦班智达这样见面以后呢，就是建立了某一种的就是层层的这种的连接，所以大概的背景就是这么样子。然后127多少年的时候呢，就元朝成立了，就元朝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其实藏地已经在蒙古的那某一种的归顺下，这么样的。因为那时候就是西藏是诸侯割据那种的，很多小国王小国家那种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扩端王呢 那应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所以是窝阔台的儿子，应该，所以他的那就是去西藏打听，说到底这边就是德高望重的，这还有就谁的，就是大家都比较信任的和说了算的，这还有谁？而没有新政上面的那种的领袖，但是有这种很知名的这个精神上的。很有名的这个学者，大学者受人尊敬，普遍就各宗各派的，就最后就萨迦班直班这个，在凉州会晤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萨迦那边后来因为这层因缘以后呢，八思巴还有那个香纳杜基他们就是因为忽必烈后来就扩大王和忽必烈后来信奉藏传佛教。然后就是作为灌顶的这种的供养，他把西藏山区的那种的，就是所有的都托付给，就是送回给这个萨迦班智达的这个侄子。那时候他们萨迦班智达已经圆寂了，但是那个八思巴和他的弟弟香纳多杰，香纳多杰呢后来把那个成吉思蒙古人把西夏人就是。有点斩尽杀绝，赶跑了嘛，剩下一些逃跑在康区，有些去喜马拉雅山区，有些在内地、河南很多地方。这样以后呢，把那些地方现在的，比如说像原来的西夏国的那些土地呢，很多都就是管理者呢，那就是交给那个香纳多杰，就是萨迦班智达领了他很年轻的十几岁的两个侄子去前往这个凉州跟阔断王就是谈嘛，最后萨迦班智达写了一封信，就是致博人书，就是所有讲藏语的那些人呢，吃糌粑的这些，一起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不应该打仗，就是打仗的话，其实生灵涂炭，其实我们军力上面不如对方，所以我们应该讲和，就是称臣这样的意思。因为那时候佛法已经很深入藏地的这种社会人心，而且，就是比较向往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后来呢，大概，就是说我们那个刚才说的白狼王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萨迦那个帕巴就八思巴嘛。八思巴第一次回去藏地的时候，忽必烈好像给所有的每一个西藏的出家人供养了一份经，然后在元朝这个历史上面你们应该查，可能有，以前我们学到的有这种的，大概是说，蒙古就是最后当然开始的时候忽必烈也比较骄傲啊，当然是作为国王这样，然后这个八思巴也很厉害，所以。后来的话，他非常非常尊敬八思巴的各种的这种就是有修有证这样子，有学有证这样子，所以，说就是把那种同理，就藏那些那叫什么宣政院吧，应该叫，那边的很多管理权全部交给萨迦的这个传承，这所以后来。的时候呢，就是做了，有一些时候，包括他们发动一些，就是一执行一些严格的法律呀，导致很多人的这种生命，的损失呀。这样的时候呢，这个萨迦，八思巴呢，就是在他的这种劝请下，就是，他们就取消了一些比较严酷的一些做法呀之类的，也这些都有讲的。然后在这个元朝。他管辖的这个范围里面，为了纪念八思巴，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修一个那种的，就是庙堂。所以后来因为那个八思巴呢，他和在金帐国，还有他的就是成吉思汗的几个儿子，分管几个不同的四个，是主要的不同的这种大的社会嘛。所以那个时代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追随这种藏传佛教的。后来就是当时管理，比如说像伊朗啊那些地方的，一些成吉思汗的这种子孙的，这种 后来呢，他们在那边建立一些佛教的寺庙，然后从藏地和内地派一些僧人去那边，就是就是传这种佛法。但是那个后来，有几任，应该两三任的这种王呢是信奉佛教的，后来改为伊斯兰教以后，那些很多原来的那些计划都慢慢就停止了。所以有这么一些故事，所以大概的背景就是说，萨迦那些地方当时后来就是迁居，原来的那萨迦的地方来到迁居到好多青海呀、甘肃呀那些地方的，就是就是人后裔比较多。现在比如说像十世班禅喇嘛的故乡，他们应该是就是祖先是从萨迦来的。后来呢，就是在忽必烈那个时候时代，就是来了以后呢，在那边定居，所以他们的祖上就是萨迦那边，所以大概就是其他的还有应该觉内王那边也是有跟萨迦有姻缘的，大概就是他们当时是应该说是整个萨迦的这个传承也好。受到很大的这种弘扬，广泛的，然后包括人的这种迁居啊，这些都规模很大，到处走的。所以大概在刚才说的这个14岁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光脚藏布，我们当时他的小名字就是光脚藏布，就是去受这个。沙弥戒，喇嘛环本，他给他受这个沙弥的戒，应该是叫吉祥智然这种的，这个仁波切的名字，堪布仁切巴日藏，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仁切罗基大宝金刚。所以，当他就受了这个沙弥戒以后呢，他的名字就从光丘藏波给他，就是一般有这个比丘有比丘的名字，沙弥有沙弥的名字嘛，就是给他的名字是，藏波花，藏波是这种贤良的意思嘛，或者是吉祥的意思，对，或者是吉祥这样的意思，然后，他30岁的时候。就是受了这个比丘戒、具足戒，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宽波，加上仁切滚，相信这是相信仁切，就是菩提心，仁切滚就是大宝护主，然后。当时就是还有他的就是当时的即位上师，当然这些名字也许大家比较陌生，藏文的名字也不一定说就很重要，就是借这个缘起提一下他们。那个叫喇嘛南卡桑基，觉空就是觉空喇嘛，然后喇嘛更改就是所有的人见了都欢喜的这种聚喜这样的意思，更改聚喜状，然后。就是在之前的这个15岁，这时候呢，就是他开始就是学习，去了这个波动艾旺林，这是一个寺庙，去那边呢，就这个佛法的中心，学修的中心。那时候萨迦的，就是很重视学问，格鲁派、萨迦派历来非常重视学习的部分。所以说，就是怎么讲呢？萨迦派有时候他们会说，我们是同时重视修和学的这种的经典这样的。然后噶举和尼玛呢，就是好像就是注重一些，当然也注重学的，学问家也很多，但是很多时候就修仪轨就是修持某一些这种密法的修行这种比较多，所以就是学院的那些上面的话，就萨迦是比较有名的过去。所以当时呢，就是他学习的时候呢，学了像，就是阿毗达摩基论， 然后阿毗达摩基论很多是这种物质和心识的这种的相关的系统的学问，像按照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最经典的那种心理学的集大成的这种的学问。然后像弥勒无论，弥勒无论里面可能大家有些自己在其他的地方有些学过，像宝性论啊，辩证辩论啊，变法性论啊，就是相关庄严论这些，达成经庄严经论这些。然后他也学习就是在我们学的这个入菩萨心论，然后也有就学习这个就是龙树菩萨的六论。所以在这里面像中论啊，宝曼论啊，然后六识真理论、其实空性论、慧真论这类的，然后也学习其他的像量论，像法尘啊、尘那论是他们的就是有关量学应敏的这种的教法。所以在这学问开始就是做了很多的这种的有关学问上面的这些努力学习，做的也有自己有一定的这种的名声，就是名声鹊起，有这种说的嘛，就类似的有创造某一类的比较好的名声，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后来就是说他们考试呀，这些做这些时候的变得就辩论啊，这些时候很出色，然后他慢慢的就是得到了这个 Tome 这个名字。我们不是说他的名字叫张波华这样的，后来就是别人给他冠的这个名字 Tome。 所以无住贤，这个无住这两个字是给他冠的这个名字。然后之后呢，就别人尊敬他，然后把他称为这种佛子，就是菩萨，所以就是亚吉头面，那这样讲的就亚吉是佛子嘛，佛子无住贤。然后也有些地方，因为他最后长期待在墨曲这个地方，所以墨曲本身是水阴嘛，但是真的是一个地方，所以说墨曲头面也有这样的名字给他。所以后来在这个萨迦寺呢，他学习这个已经说了，就是有关于应敏啊、量学啊这些部分。应敏七论啊这些都学的。然后在1317年的时候，就是他参加这种的公共的辩经的活动，然后变得就是留下了很好的学者的这种的名声，然后尤其是量学这些方面呢非常的精通。所以当时的他的一些上师名字一个叫仁钦苏那么着，然后还有像那个不同仁钦者，这个是很有名的格鲁派的大学者，曾经就是著有很有名的一些历史性的著作、佛学的著作这样的一位上师。所以后来在32岁的时候呢，所以有一位法师叫你叫什么，敦有严禅。你讲明一般指的是文殊嘛，敦有就是聚义严禅是壮年，文殊聚义壮，因为藏地的很多名字以前有一些是就是太阳月亮这种星星某一类的，其他的就这种很多好听的名字，自然的有一些是佛法的名字比较多，尤其是学修佛法的人的很多名字，还有一些很多是常见的那种的，很多像扎西中王这种名字。然后后来他去了这个不动的爱旺 这个寺庙里面呢，就是这位法师让多元间成他呢，就是请他去在那边当住持，他在那边教授课程9年，所以之后呢，他离开的时候呢，他就是请了另外一位上师，就是邦罗扎罗珠丹贝，罗珠丹巴，就是他请了另外一个法师，这个以前去过就是尼泊尔那些就是学习修行，可能应该早期邦罗扎瓦罗珠丹巴，这个好像有一些书里面像曾经还教授过龙钦巴尊者，所以你可能算是龙钦巴尊者结过缘的一位上师。龙钦巴尊者本身有那个认证库玛兰的，库玛兰的其实他的主要的上师。所以之后呢，就是他去到莫去去宗，这个地方呢，他就做长期的闭关20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不是说，像达摩祖师在少林寺面壁9年这样待的，这样子，他是在那边就是给这种教授啊，然后有时候就是做闭关呢，就是结合着一种生活和教学闭关中的一种方式，然后给予很多到此地的教法、修行专念的这种修行的法门。修这种慈悲心的种种的教法，然后很多时候，当时萨迦派很有名的一位上师，也是宗喀巴大师最有名的一个上师，叫仁达瓦，仁达罗柱，就是在他就是跟他的著作相关的教学这些比较多，然后也给予入行论的教导。所以在现在的这种道次第的教法上面呢，也是他算是道次第的这个教法的一个祖师，其中的应该是73还是怎么样的，就传承下来的一个。所以后来他当然他也有名的一些这些萨迦其他的。噶当派，后来的延续的各路派的这种方面的这种传承，所以也有很多出色的弟子。认清桑给话的就是宝石子贤，所以他的弟子还有就是我就罗钦香丘崔某，这个也有名的一位，就是很有名的修行者，我请我是这个萨迦的一个寺庙，我请贡格桑波，像这些，所以他留下来的著作呢，主要是，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没有看到那么多，但是曾经说他已经写了115部著作，那我们今天还能看得到的，经常有在。这种教学的时候，这些看得到的就是修行七要啊，佛子行37颂啊，然后入行论这种的善说海这个解释，入行论是，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内容。然后我们就转到今天的内容上面。稍稍大家放松一下，我喝一口茶，稍等。 声音可能有点吵。然后电力丧失，这个一般很多的这种开始当中都有电力丧失，有关于按照修行的这个角度来讲，就丧失，因为就在小乘、大乘、密乘这些修道当中的这种引导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尤其是显密结合的这种教法当中，像藏传佛教这样的话，很重视上师，很重视传承。所以一年尤其是密学当中呢，就是上师的种种，就是内外密的上师这些的修法，大家肯定都有所这个闻思。然后在这个显宗里面呢，是不是不重视呢？也不是很重视。包括别解多戒当中、密乘戒当中，包括大乘菩萨道的修行当中，都有对善知识种种的这种尊敬。包括细节上面，比如说一个小沙弥开始怎么在寺庙里生活的时候，他如何去尊敬比丘这样子出家的话，他怎么样去尊敬这种长老，以及佛法僧有完整的了解的话，需要了解佛法本身，然后既有佛了解完整的这种从基础四圣谛开始，十六形象，就是这种的教法，然后慢慢深入到说哦，原来有解脱道，原来有这些法这些所有的烦恼，这些都有方法可以就是超越，所以因此呢，就是学习很有了解，或者是修正这些上面得到圆满的话，那就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是法是就是人在修嘛，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僧本身，比如说僧的概念，说僧是法的这种继承，法的延续，这些呢靠僧。那佛呢，就是也是从法中生，法是真谛，那就是说真谛的究竟，最后离苦得乐，或者是说有这个所有的迷乱结束以后呢，究竟真觉，这样的时候呢成佛。所以依靠佛呢，依靠法呢，就是成就佛国，依靠法呢，就是建立僧的这种的修行团体以及修行的系统，就是建修或者说理正教正理正这种教法正法这种的修行。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每个人都有根据个人的缘分，有这样那样的，就是接触一些上师，就是上师的种类，以及我们所说的因为接触的这种方式不同，时间以及所修的法这些不同都有可以。但是我们有时候说应该接触上师的时候要观察十二年呢，就是徒弟观察三年呢，或者是师父观察三年，或者是有很多种的。但是在很多地方呢，它是一种缘分。其实大家如果没有慧眼的话，观察三年不一定能观察出太多，有些可能可以，有些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观察。就像有些夫妻一样生活一样，可能当然这例子不是那么恰当，但是意思说也有好多就是很多变化的这种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说一般的凡夫这样子，你如果遇见一件大德或者是这么样的话，或许你不会去真正的了解他的功德，也不会去观察，你没有那种的能力和资格，或者是就是某一种的可能有资格，但是说没有资历知道哪些修行人有功德。所以说这种的观察也是一种的按照某一种外面能看得见的，或者是说相处起来容易相处啊，自己觉得适合自己这样的一种的观察。然后当然就是在论点啊这些里面都讲了某些这样，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数的这种的功德，但是这些有些也不是一目了然， 或者是说哪怕你长期接触都不一定那么一下子就是能够了解。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时候你不用，就是这个是不是是那意思说就不用观察，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需要观察，但是观察的时候不要认为说自己有能力去观察，而是要好好的去根据这种就是经绪论点里面的讲的某一种方式，自己你如果我们说你自己做的如法的话，你招来的因缘啊，这些一般都是比较如法的。你的心态和这些没有调整好，自己不是一个如法的弟子，这样的话那种的心态以及起心动念当中呢，要观察自己好像比观察别人要重要。然后自己做好了，本身有这样的一种福分缘分的话，应该不会太差。所以自己没有太调伏和那些方向上面没有老去观察的话，时间不是总是很多人就是闲言碎语，总是各种各样的批评，那些都是在观察别人嘛。也在就是责怪别人，也在这种种种的，这样的话又变成不清净的这种的因缘。所以说应该说在藏地以前，像刚才亚吉托梅托梅藏布他们去寺庙里面学习啊，这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奔着一个寺庙去的，然后到那里呢，就是可能哪些课有某一个人在上，你就开始就上那个课，听那个法，就是次第的去修持。所以说也没有说就是他就个人之间是不是有特定的这种的感觉呀，要不要找这种，就这些不是那么重要。你主要是学法，学法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呢就是专注在这种谦卑的这种修行，要好好的去寻修的这种上面。所以就是说就是你有多大的决心，像弥勒日巴有足够的决心，如果遭到辱骂被打这样的话，他还是就是没有起过那种的邪念，或者是完全诋毁别人的那种的就是烦恼。所以说要主要是训练自己的心比什么都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比如说西藏三大寺这些里面，他们有固定的很多课程，他不会具体某一个人说他的习性啊，他的那种的风格啊，是不是跟我合不合那样的，就是当然你这样去可以去观察，但是本质上面他们是怎么讲的，没有做观察，直接进入那些课程，直接进到那些班里面去学习，这就是这样子一般。所以有一些是说必须观察12年，这些上面呢也就是大家就是随各自的因缘吧。当然有一些可能你观察一辈子的可能都不够，有一些呢就是一段时间以后大家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大家就没有这种的因缘，这个个人觉得好像是一个危险，那你也可以躲开，也可以就是去寻找其他的这种的修行的缘分。所以这些，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在降服自己的心的道路上面呢，有两个要素，就是一个是信心，一个是清净心。如果没有清净心的话，哪怕是佛在世的话，可能还会起邪念的。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当然如果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时代当中的人，一个普通的人呢，看到过去的一些印度八十大成就者或者藏地的很多知名的这种修行者，有些带着猎枪去打猎啊，有些就是像喝酒啊或者是这样的话，或许对一些人来讲是非常接受不了的，非常反感的，或者他们在同一辈时代的话，或许会做很大的诽谤，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些以前说菩萨和就是这种小偷呢，在哪里很难说这样子讲的。所以这些呢大家尽量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分别念，认为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整体上面发好的愿不好的因缘也能改成好的愿，好的这种的因缘。 然后做很多观察，脑筋很转得很快，最后连基本的德行都没有了。那样的话，你那种的所谓的聪明，或许也是一种没有福报的那种的有漏的相。所以说，本身自己修自己的心上面不断的去努力，然后建立一种缘分，我觉得是很重要。所以不论如何，在这里面呢，我们就顶礼上师这个部分。所以自他虚幻此运身，先对于就是说我们会很执着这个五蕴的这个身体，执着这个身体执着身外的这种现象。如果我们说现象没有实有不实，一切都是虚幻的，自他的这些显现虚幻，这个一般来讲，直接的感官，你如果有一点没有信心的话，你不太可能相信这个。其实从内心来讲，即便是有很多道理可以想通，慢慢的有一种的福报，有一种的怎么讲呢？心的一种的加持，心灵受到一种的真实的那种的对一些事情你比较认真吧，认认真真的去观察，认认真真知道它的意思，它意味着什么。如果不从这个角度讲的话，或许就是反正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对我来讲它的本质是不是虚幻就无所谓了，就是只要我能活，我能够就是用，我能够就是在这个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生存。所以说就一种的是说就是烦恼痛苦的来源是知识，执着实有，这个确实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观察一个梦境很害怕梦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场景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苦乐，各种就是说紧张或许是说生气，所有的这种牵动你的情绪念头，所以至于拽着就是剧烈的这些感受，梦里面我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有关梦的，但是意思说梦里面做的这种的现象出现的时候，有些非常就是晚上就是一痛苦啊，哭的时候就枕头弄湿呀，床上掉下来呀，什么这样都有的。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意思是说这一旦我们认为是真实的现象的时候呢，我们世间的这些也是这样起来。一旦有了执着真实的时候，很多的这种心思呢就变得比较顽固，比凝固，然后没有变通的能力就越来越有限，心思心也不再那么柔软，变得就是比较局限，比较缺少方法，缺少方便，就是心智不够打开，然后心越来越执着实有，然后最后就我和我所的这种执着的时候呢，它变得比较怎么讲呢，就是顽冥不灵或者冥顽不灵这种的心，所以变得脾气非常的固执，然后自己也不喜欢自己的脾气，还是就很固执或者是就是知道不能生气，或者世间的道德或者出世间的修道上面的，但是还是会就是一直泛滥。这些方面呢，很多是真实就实有的习气很重的情况下呢，容易就是被景象的真实所牵引，而就是牵动所有的念头情绪的这种动向。所以说在佛法里面，当然一直在人无我法无我，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这种的教法的核心。对于基于我们说四圣谛结束痛苦的话，要了解它的因，因里面呢当然有很多因，但是就是说像没有我而执着我，没有实有但是执着实有， 所以像就是产生的这种的无常不能接受，产生的痛苦呢，就是非常真实，所以这样子。所以如果说灭和道的这种修行呢，其实能力是有方法，就是彻底的超越，不是像就是好像春夏秋冬一样，就情绪也有这种阴晴圆缺，就一直循环在这个状态，它有超越的方法，超越的这种可能潜力。所以说既然它是有这种的方式可以超越，可以怎么讲灭这种的苦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是什么是方法呢？就修道的这些方法，就是呈现的。所以说，人无我，法无我，当然是最主要的这种修法。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对现象的虚幻，就是实有的话，先以这种观察的方式，细微处观察无蕴，以及就是说色法的现象，因为现在比以前更容易观察色法，因为现在科学比较发达，很多仪器比较发达，然后这方面的这种的论述啊，科学方面的这种比较多，而且有些是模拟演示演算，或者是在实验室的很多方式可以给你电子的电脑技术的方式给你模拟出来，把道理说得很清楚，容易懂。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现象本身是就是没有真实的这种独立实存的现象，这个方面能产生一些震撼啊。所以说，但是如果说仅仅是说现象不是真实的这个层面的话，还不圆满，就是现象没有好像就我们原来看的这个现象什么都有它自己的自证分啊，它自己就有自己的身份特质存在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和实际的方式有差别，就是现象不是以我们认为的或者是说呈现的这种的方式来存在的。所以我们经过分析观察以后，的确我们能看得到他们，就我们认为是静态的，其实每一个处都在就是千变万化当中。我们认为存在的就是比如说量子的学习理学这些里面讲到的，就是观察者的引入和事物的这种呈现是关联的。如果没有观察者的引入的话，它就是并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所以这样讲的话，它就并打破了原来认为说心跟物质没有关系，物质是永恒的这种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的，心好像是就是只是反射这个物质而已这种的。那就是即使了解说现象并没有一个就是不仅是看上去的那个模式，它本身没有那种的自主的那种的存在，任何没有一个真实的这种自主，如果没有观察者引入的话，它并不能以那种的方式在细微处。如果我们说我没有看见一个石头，但是它还是能绊我啊，它有看到没看到，我们讲的这个是粗大的一个层面上面已经形成。但是理论上面都是就是从粗大的事物是由很细微的事物产生。所以说我们追求某一个性质的时候，就是要追求它的本质和细节，就是根本这些上面。那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主客两个层面去了解。如果我们说客体上面没有真实的存在，但是我们就卡在那边的话，就是变成一种现在的那种的物理学里面讲的那种的一样，就只是说再进一步把这些用于某一种的产品上面和科研上面，但是并没有哲学上的很多的就是有关于修行上面呢，或者是了解事物的真相那些方面呢，并不是那么热门去探讨。但这是应用于物质科技的那种进步呀，缩小那些器件呢，那样的话，那当然他们有这种经济的价值，所以很多人就是去研究去转化为这种产品这样。但是这时候呢，如果我们说就是我们不是说观察者和的观察者的引入变成就是很重要，那这时候就是说没有外在的这种的真实的一种独立成立自主的这种的存在，那这样子的话，那个观察者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上面就开始 就是从物象上面开始进一步连接到这种主体心识上面，最终还是要了解心。所以说在唯识宗进一步讲说就是万法唯识呀，现象都是由心的这种的心灵而产生的这种的现象，所以说不离这种心，万法不离心啊，这种的。所以在我们学修中观的教法，因为像阿基托米他们这都是追随中观教法的上师，这样子的讲的话，不仅是外在的物质，而且是心也是一样，你找的时候真正要去找的话也找不到，就是不论是你从各个方向经验上面直接观察，这样子的话也没办法去找到一个心识。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去要去否定心和物的两个都是不真实，那它的这种呈现又是什么呢？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就是施舍而有，以心的这种的在二元的这个层次上面，世俗地上面呢，即是以就是施舍的这种的方式而产生的。所以说像般若教法当中，般若心经这些里面讲的，第一个先了解色即是空，然后再进一步了解说这一切并没有说变成堕落，比如说断边，而是这些法分析并没有实存的这种的缘起性空的现象的这些现象呢，这些呢是施舍而有，就是名言上面呢就是施舍而有，它并没有一个实存。所以这样子，那如果是说现象和空性呢，就是他们都是相对应而讲，我们讲到现象空性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离于现象的空性在那边谈，而谈到现象的时候也没有说就是离于空性的一个现象在那边，所以它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先就是了解现象，包括自他这个色身，这个在上一次其他时候我们也细细的讲，在这里呢没有必要说太细，但是意思说我们这个色身呢，从理性上面要了解，尽管后面的一些部分呢就是要就是去修正这样子，但是说理性上面呢确定说确信就是并没有一个实存的这种的本质，就是现象本身没有实存的本质。然后后面的这个就是如若患病当快乐，灭尽希及诸恶业，修行正法众所作，皆为净土而长。哎，所以我们说的人生命当中呢，很重视这个寿命的长短，当然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一般来讲就是说要了悟要证悟，这样子的话，那最好的一种的心态就是人的生命，人是人的心态，八贤下士圆满这种的人的心态，那要圆满就是获得人的这种的身受的话，也要需要就是积累这种十善的这种功德，投身于三善区，然后再加上像布施，而不是执着于布施呀，有自律呀，然后布让自己的心智呢，就是愚化，像是过分的，就比如说有些吸毒呀，或者是就是很严重的嗑药啊，这样子就心智串习上面就是非常的迷糊，然后 就是说得不断的去就是修习某一类的机制进账这样子呢，那就是有某一些这种的善缘的呈现。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但我们人生当中当然是得到人生很重要，然后之后呢就是不想谁也不想去得病，但是因为病不论是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季节性的或者是长期的那种的，就是综合的种种的这种病症呢，就是时有这种发生，像现在这么大的一个疫情出现，所以像这样子，所以说如果生病的时候快乐，其实当然一般人来讲生病的时候是痛苦嘛，那生病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转为这种修道，转为修行那是不是说这是一个自己安慰自己的一个方式，其实并没有说真的能够就是转为快乐呢？那个也不是安慰自己的一种的方式，说有这么一个思维，当然这也已经很好了，有这么即便是有这么一个思维，然后说实际上呢好像觉得好像作用不大这样子讲，但其实事实上面呢就是看你的修行的这种的决心和修行的功夫像以前我们说的，就是有些高僧他们修行生病的时候呢，怕是有剧烈的疼痛，他都有因为禅定的功夫呢，那个就是疼痛的这种不敏感，就是疼痛的这种指数就降低的，就变得很能够忍受的这个程度。如果一旦就是出定了这样的时候，又非常非常的疼痛。所以类似的就是说，根本上面是身心呢就很极大的关联的这种的状况下，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意思是说，因为生病的时候呢，就想说，因为所有的这些都不会有，都是有某一种的因缘产生的，所以我们借这种的机会呢，修自他相欢，借这个方式呢，去意念就是。宿世的这种的业，我们应该说这时候罪业的功德就是能够被遣除，能够被转化能够改变，然后能够消业，能够积福，然后有这种的方式。如果一个人的生病是就是纯粹是病痛没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可能人都非常痛苦，但是很多身心很不舒服的，只要你觉得它有意义的时候，你就会能付出。比如说做运动的话，那做剧烈的运动，或许你整个人的身体啊，肌肉发麻，心跳也加快，或者是哪里就是全身酸痛，这样不一定那么舒服的那时候。但是你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可以带来这种健康的身体，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不管是节食也好，做锻炼，有些时候为了皮肤的健康，就是冷水，就是。里面冰热水里面汤各种的味道里面就是打滚怎么样都愿意，所以类似的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可以消业积福，这种的方式可以就是清净这种的罪业，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愿意以这种方式就是作为修行。所以我们以前说的一样，一个真正的愿意修行的人来讲，有一些困难是他进步的这个梯子。所以很多人祈求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真正想要真正就是提升各种境界的话，其实问题有或者是这些遇到的都接受。也有一些是刻意的去专门去，比如说挑战自己一样，有静的地方，但去动的地方，去安静的地方去的人呢，就是已经带习惯了就。带去吵闹的地方，然后有些就是执着实有的时候呢，你去就是挑战你自己说你空性的这种教法修行的怎么样，所以有关于般若的教法精通的怎么样，那这样子的话你去坟场啊闹鬼的地方呀或者是荒郊野外呀比较恐怖的那种的山洞啊这样的里面呢待着，就是来调整就是自己实际的那种经验上面有多少是就是学有所修的那些方面，修有所证这些上面呢，就是一种的考验。所以类似的，就是说，佛子心三十七颂这些里面和修行八颂里面都有，就是 对于给自己犯难，给自己就是制造困难的，让自己犯难的，给自己就是制造困难的，这些呢，就是最好的老师。不论是自然的呈现的这种的困难，还是人为制造的困难，所以身体的这种四大不调产生的这种困难，这些上面呢，都是怎么讲呢？每一次都是一种的超越的机会。像修安忍的人的话，就是有人让你厌烦的话，刚好是他是最好的对境，所以他们，是你所谓你不喜欢的人，其实是你最好的老师，就是他是以这种事来就是教导你，这样的一个老师，所以非常珍惜，所以在。所以进出这些上面讲，就是既有这种的就能够转为道用啊，能够增上这种逆增善缘呢、逆增上缘这样的增上善决定胜这一方面呢，做努力，然后确实是，如果说有很多的这样那样的一些逆缘呢呈现的时候，其实也自己还是要想到说，我不仅仅是看到当下的一种因缘，还是要关照到过去式的因缘、过去的因缘和过去式生生世世的因缘。所以今天你觉得就是某一些事情是无故产生的，好像就没有道理，但是是好像是自己不走运的，事实上面呢就是有很多这种因缘果报的方式很复杂，很就多样。所以说有些只是就是比如说像艺术啊，艺术的方式有很多，有些是情绪行为上面的串习来陈述的，或者是这些，所以在这些上面呢直接间接的都是有前前的这种因缘，后后的这种的果，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能够就是心里面首先能够离得顺，能够解得开放得下，能够看得开，那这样子的话什么都会有转机的这种机会，而且是往善业和清净的方向转的这种的契机。如果不想过去的因缘果报，或者是世间的万法都有这种的因缘果报先前的方式来呈现，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全部怪罪于特定的人，或者是怪罪于自己。所以有些人很犯难犯这种犯愁啊，或者是很生气，怎么样，就是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甚至就是做很厉害的那种激烈的行为，以及自杀种种的这种他杀，这样都有嘛。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应该内心当中应该就想说，这些事出有因啊，那我们就应该从因上去着手去修安忍，那这个果报还完了以后，未来没有欠下进一步的新的这种的恶业，那就很好，就有点像需要还债，你已经还清了很多，那不是很就是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开心嘛，不会说越还清越难过。那如果不想这个三世的因果，或者是这样子的话，或许你想不明白、想不通、想通的，或许是错的，然后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和决定的话，可能会积累新的业障，旧账没还清，新账又就是积累了很多，这样子未来得到人生都有困难。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是说，当一个人自己得病的时候，你就现在也可以这样想，就是你。想一下说真的，你把这个自他的这种的运身呢、五蕴俱集的色受相行识的这个身心的感受，心灵和身体呢，有没有真的看作是如梦如幻的，这个就是在这些上面呢观察。如果你觉得有个草草的一个结论啊，觉得好像就是那佛菩萨是怎么说的，那肯定是这样子，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或许是吧，或者是说他们说就是就是的，就是就并不太那么伤心，也没有太就是就是深究啊， 那这样子的话还是不行，因为解脱是你自己要解脱。每个人这样想的时候呢，就是好好的去看。那其实关照梦境其实很好的，活的时候也关照，睡的时候也关照，所以这两个都就是有一点品质上面都有一点同步的进步。在梦里面，你都能够认知到说，这好像就是我在迷乱呢、啊，你清醒到。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很有这个，就是进步。不被梦欺惑的时候呢，你就进步就已经很好了。然后生死这些都是类似的。但是说有些时候可能啊，觉得平时信心满满没问题，但是一旦生病了或者是这样子呢，就是可能这个挑战是比较大的，自己也想不到说自己还是不堪一击，很脆弱。修行的一点那种见解呀、或者是一些信心呢，就是七零八落，不堪一击。那这样子，这种的可能性有。所以说，这些，现在的是也，这时候你不能够心灰意冷呢，就是说好像那就自己就不行了，这样不能讲。就是说，像一个学生上学的时候，小学、初中、大学，他也是一点一点，就是学修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就是，听说、读写、工作、学开发、研究、学习这些都，渐渐熟悉，后来到运用自如，所以这样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如此，所以应该说把它。做每一次的这种的经验，包括生病的经验，是这些的都当作是一个上等的修行的机会，看清自己的机会，然后病看清了以后，知道如何去，就像知道了病以后能够下药一样，之后知道怎么去修，然后往上就是提升这方面。所以集资进账消业的这些方式，大家都很了解，这具体就不用讲。就是有些人想修戒次，自他交换的这些法都不可思议的，非常好。但是这个上面人的心是很复杂的，所以像以前也有居士讲的，就自他交换理论上面很好听，也很美好，但是他也可以去观，但是真真正正的稍有一点自他交换的真实，如果要做的话，完全做不到。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有时候就是说，藉由串习，就是先做不到，到慢慢慢慢随着时间长时间的熏习，增加信心，慢慢慢慢就是就增压一样。你现在举重的时候举，比如说5公斤这样的话，很就是费力。但是这时候呢，你不能说我200，人家都能举200，我5公斤都举不起来，那就算了。这样，你是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是以后再举7公、6斤、7斤、8斤、5公斤、6公斤，慢慢就是增压30、20、50，这样慢慢慢慢越来越好。所以，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发愿发心和这样持之以恒的不断的做的一个努力的话，就是次第修行当中的这种必要的这种。善缘和素养吧，修行的素养一样，就是说，不要说一次性吃胖子一样，一次性我要到最高的位置呀，最究竟是什么呀？这样不要去做，而是根据现在自己的真实的状况，的这种判断，这些呢跟教法，像我刚才说的观察师徒那种一样，在佛法里面有很多方法和标准，很多验相是怎么，这应该达到什么标准都有讲，所以。这时候呢，就慢慢慢慢的，就是根据这样的内容呢，就是，一边，观察自己，一边在修法上面呢做这种的努力和调整。所以，障碍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烦恼障、所知障，二障，或者是说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情绪性的障碍和认知性的障碍这样子。所以这两个上面呢，就是修慈悲和智慧，智慧和方便，或者是这些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个上面呢， 智慧呢，就是清净的见很重要；慈悲的话，就是信心。对于这种众生如母有情，众生都想得到安乐，都有如来种性。我也就是希望能够成就众生，皆有成就的能力。这样，如果你看不起众生，觉得他们没有成就的能力，或者是他们不是你能够帮助的这种的对境，那这样子的话，就信心不足。或者法的话又太难了，哎呀，师兄这个太难了，成佛太难了，就是三宝有没有信心啊？这样的，所以，信心很重要，就是自己也知道自己能成佛，成佛，的路径范例成功的例子很多，成佛的这个怎么讲呢？从实践到理论很清楚，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内心当中要有足够的。信心，有些时候这种信心当然不是无故逼出来的，或者自己想有就有，这也有一种缘分，过去生的一种的积累，或者是说善业，习性的这种的正面，这些上面呢就很关键。所以这个时候呢，但是并没有说每一个人都有希望，就每一个人都有能够成就的这种的希望，所以这样子的意思说，你应该就是根据现在就是最好的修行和进步的这个时间这种的方向。那我们下面所以具体的修法这些上面呢，大家都了解，所以我就不说那些内容。但是这个真的要这样去修是真的。然后就若无疾病，如若无病也快乐，身心舒适，善性增，欲令人生具实意，三门奉行诸善法。那有病的时候带病修行可能是比较怎么讲呢，具有更有挑战的，但是没有病的时候是不是就能修得好没问题呢？其实也不是，因为没有病没有障碍的时候，很多人连善念的话生不起来，激烈的生就是痛苦的时候还想着就想个办法呀，哎呀就着急啊，就像发生战争啊洪水的话，你总是要想说怎么样抵御这个水啊，怎么样就阻挡这个病呢、啊、将这种就是有一种的都在想办法着急的这种状态，那时候可能还会想说我应该这个想法是就是应该把念头想法转向这个因呢、啊、转向这个善念呢、啊、有一些就是看着自己也是就是不断在就是分析掂量啊，就是不断在这样子的状态，但是很顺的时候呢好像迷迷当中就糊里糊涂的就怎么讲呢，得过且过，反正很放松很放逸，天人不是很舒服的那种环境，但是就是况是就很多很多时间过去以后还是差不多就这样子消化福报的状态。所以说顺境里面或许没有说就是表现出来说自己修行不够，但是实际上面还是要修行，不然的话顺境不代表就是福报就是一向天年，一阳天年好像就是之后一直到成佛都是很顺畅的，那也不一定，有福报有详尽的时候顺逆这些都是就是逐渐到顺就是瞬间的变化的这种的一刹那当中。所以说没有病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当然是一个好的基础了，就是意思说我们不是说像那个八仙下十圆满这样算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我们怎么讲呢就在讲某一种的这种修行的土壤，修行的前提条件是有这么样的一些好的这种，如果都齐的话那是最好的，这样讲。所以说在一般年岁也可以，然后也不会特别为一时奔波，这样子情况下呢没有病是很好的，但是也是就是好的，就是修行的时候呢生病了以后觉得没有生病是很好的，能够珍惜到没有生病，一直没有生病也没有觉得很珍惜，这种就是普遍的这种现象。所以说现在就是认识到说没有病的时候是需要修行的，所以没有病的时候觉得就很开心，但是 这种的开心是很有漏和短暂的，所以说，那身心的舒适的时候呢，好好的去行善法，就是，怎么去增上？我们不是就说，恶的话，就是说，没有生，不要让它生，一生的让它就是消灭，就是这样子。然后善的话，就是没有生的话，让它生起来，一日生起来的让它成长。然后就是与直至圆满这样，所以你这种的方式呢，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呢有意义。你如果有些人说我快乐就够了，就是人生短暂，然后要及时行乐享福，那就够了。但是这种呢，所谓就相对来讲，比一些痛苦和不安的这种不快乐的人、痛苦的人相比的话，那你很开朗。你没有病，你有些人在监狱里面，你没有在监狱里面，就是这时候你好像就是比较自由自在的享受的，这种，但是这个呢，并没有给你带来生命的意义，也没有未来的保障，所以说，就是要，就是安乐的这个附带条件下呢，就是要寻找生命的意义，做有意义的事情就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快乐用完了，电池用完了一样，最后就害怕了，就是好像就是之前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那之后怎么去面对未来呢？就就是茫然无措这样。所以如果你修行变得很有意义的话，你心里面啊，反常就非常的踏实。像上一次我们讲中阴的故事的中阴的回阳人的故事的时候，有些人就很有自信心，非常包括他们的修正就观想，然后就是祈祷那些都。安住在境界上都到位。那另有一些人呢，就是想东想西，就迷乱，很蚂蚁上的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那另外一些呢，就是完全六神无主啊，吓傻了，就是懵了，就是这样。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意思说，有意义的这个方向上面呢，就努力，就是说身口意呢变得更加清净，更。就是转化自己，就是身体上面，那是很局限的，就是身体只会在这一生百年之内能跟随我们，但是你提升心灵的品质或者是境界，这个上面呢，就是跟你生生世世直至解脱有关系的，所以说修心，这心就是明了一切法的真谛，也是。就是修行观心，就是这样子，观心修心这样。所以，说像关照，内在的精神的价值，或者是说心灵的这种方向，内证，向内观，向内觉醒觉知，智慧，解脱道都是在这里。所以说，真理呢，就是说一瞥眼就能够看到，其实就是讲的我们都是。与觉悟，或者是说，与这种解脱呢，就是很近。有些像哦，那无始以来，那不是很远吗？我们的一直迷惑，其实就是迷和觉很近，所以应该往这个方向、解脱的方向、觉的方向去看。那就是说。然后，时间是不是有点？要不然，下一次我们已经有点，我们就先到这里吧。然后，因为我本来想说一次性说完，但是我啰里啰嗦，就一下子又花了一些时间。那我们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亲。因为我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家就是稍稍的去真诚的心，开放的心，去稍稍做一些思维的话，很珍贵。所以今天晚上呀，睡觉的时候也一样，你自己就是，稍稍 关照一下自己睡前的心境，然后试图在睡梦当中这些时候能不能就是，如果有梦的话，就是能够认知到梦。然后现在看起来就是，如果没有太大的大病的话，小病这些时候有没有病都，变成修行的这种的道路这个方面呢，就是根据自己的真实状况呢，就是做一些修行，就是跟就是无著贤菩萨所讲的这种就是身口意呢转向善法，三门转向善法，然后病的时候呢把它当作痛苦的解药，痛苦的就是就洗净罪障的这种的洗涤的时候需要药一样，就把它当作痛苦的药来洗涤过去的这种的宿世的这种罪业，然后把它当作立种的这种修行的道路，清净二障、所知障、烦恼障这些上面呢，就提升悲智的修行这些方面呢，就更加专心，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学理论的时候像造一个机器一样，慢慢慢慢就忘了初衷，所以这时候呢，就用简单的一些句子呢，就是直接就是结合一些修行的重点和自己的状况来修。那我们先到这里。还有七分钟这样，以前我们经常就是每次里面放一点点就是六字大明咒，大家作为念修的一个方式。有时候心情比较不好啊，这样的时候你就是经常，因为加州天气好嘛，你也可以就是仰面朝天看虚空，看虚空以后就是心看着虚空的广大无边，那进一步想，其实我的心灵有这方面的，就是好像就是心胸呢变成这个虚空一样，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放松放下，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休息这样去训练一下。六字大明咒我放几分钟，五分钟左右。 现在好像这边都已经那个得病的人都已经有300万了，所以这两天应该有一些是那边还没有跨过去，已经有一些跨过去了300万，所以很多人，所以大家继续念莲师心咒，继续回向哦，多喜得乐，送你特别一路。